金国的军使哈密赤为了得陆安州，改扮中原人到城前下书，被陆登给识破了。陆登叫兵丁把哈密赤用吊筐拉到城墙垛口，哈密赤从吊筐里刚下来，就被士兵马肩头、拢二背、四马倒穿蹄、寒鸦覆水式捆起来了。哈密赤莫名其妙，他想了想刚才陆登问的话，自己没答错呀，为什么绑我呢？哦，他这是诈我，千万不能惊慌，要稳住劲儿。想到这儿高喊，陆大人你为什么捆我呀？陆登一阵的冷笑，哼，你骗了别人可唬不了我，你不是我们南朝人。那陆大人，那你说我是谁呢？你是番将。大人，你说我是番将有何为证？你能穿我们中原人的衣服，说我们中原人的话，可是你吃牛羊肉，这一身的膻气可掩盖不住，这一身的膻味就证明了你是金国人，就连你的信封上都带有羊膻味。这哈密赤把头低下，从心里佩服陆登啊，这是活诸葛亮啊。想到这儿，他一晃膀子，南蛮，既你已经认出了，是杀是剐任凭你行。哈密赤这一强硬，陆登还挺赞成，别说番将还真有硬汉了。那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前来下书？啊，你说实话，如果你是番将里有名的上将，我还放你走；要是无名的小辈，我立刻给你来个乱刃分身。哈密赤没在乎，一条眼皮儿，我明人不做暗事，全告诉你。我乃大金国护国军师哈密赤，因为你死守城池，我们攻不进去，才用这条调虎离山之计，骗你出城，我们好趁虚而入，夺陆安州。哈密赤，我听说过，听说过你进了好几次中原刺探消息，实在是可恶。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梁红玉家中的一切？这有什么奇怪？梁红玉夫妻派出个心腹人叫赵德胜与你下书，赵德胜落在我们手里，从他的嘴里得到的。哦，那难道你到我的城池就不怕落在我们手里吗？哼，鲁登，常言说得好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既来就不怕死。不过我也没想到陆大人如此足智多谋，令人佩服。但是此城不久就破，你要识时务还是投降我们，我一定重重保举。我家郎主是有道明君，对你很器重，最少弄个侯爵和王位，总比你的总兵强吧。住口，哈密赤，你告诉金乌珠，有我陆登在就有陆安州在，我陆登以死报国，今天我不杀你，来人呐，把哈密赤的鼻子割掉，留个记号，放他回营。哈密赤想，这一招更损，还不如杀了我呢，没鼻子多难看呢。宋朝的士兵恨透了番兵番将，他们抢占我国国土，所过之处杀人放火，奸污女人。陆登这一发话，早有士兵过来，这个上前把哈密赤的脑袋往后一背，另一个过来左手抓住他的鼻子，右手拿一把飞快的小刀上去，刷的一下子就把鼻子给割掉了，这血哗就下来，把哈密赤疼得浑身乱哆嗦，但他一声不吭。有人给松了绑绳， 叫他坐在筐里好送他下城。哈密赤一看真送他回去也算便宜，别看没鼻子有命就行，他一哈腰把扔在地下的鼻子捡起来了。他也不听谁说过，别看把鼻子割掉了要趁热呀还能粘上，他捡起鼻子嘣就贴上，因为着急还粘到了，鼻子眼冲上成了香炉了。这也不好使啊，再说下雨也漏水呀，气得哈密赤吧唧把鼻子又扔了，逗得宋兵宋将是哈哈大笑。哈密赤下了城，用袍袖挡着脸回藩营见金乌珠。金乌珠一看哈密赤浑身是血就吓了一跳，哎呀军师你这是怎么的了。哈密赤就将路灯识破之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金乌珠大怒冲着城头喊好啊路灯，等某家打开陆安州定简儿粉身碎骨。军师你吃苦了，我一定与你报仇雪恨，下去治伤去吧。哈密赤转身走了，一连又歇了七八天，讨地要阵，城里不出兵免战高悬，金乌珠是攻也攻不进去，骂城里边还听不着，把他急得跟热锅麻一样。老狼主从黄龙府又刷下了旨意催金乌珠快取陆安州。金乌珠说赶快给我请军师，哈密赤这两天呢伤好了，可就是落个没鼻子说话不兜风。来到了大帐里头，金乌珠就说军师啊，今天我可要亲自攻城了，与陆灯分个高低上下。哈密赤摇摇头，我说郎中啊别着急，兵书上说的好，逢强制群可遇弱活擒呐，硬攻不行，我看咱俩领兵转一转看看地势有没有别的攻城办法。金乌珠点点头，军师言之有理。两个人带了五十名番兵到了城外转，从北面一直转到西北角，又从西北角又转回来。看了半天，金乌珠看好一个地方，在城角上有个水关，就是在城墙底下掏开，城里的脏水顺着这个地方流进护城河。因为番兵攻城水关把守得很严呢，水关两边的岸上有很多的兵丁手拿着刀枪是日夜看守，晚上点着了一堆堆的篝火照的水关是通亮通亮。水底下有铁篦子铁网，铁篦子上铁栏杆就有大拇哥粗细，半尺宽一根，根本过不去。即便是过去了，铁网立在水中，上边有走线通灵，直通到岸上。一碰铁网，岸上两边的铃铛当啷啷的一响，士兵们听见了。白天用捞钩往上搭，晚间收网往上捞，叫张网捕鱼。没个进去，金乌珠不知道。他见城门攻不进去，就在水关上打主意，我要是把水关夺下来再开城就好办了。他一捅哈密赤，军师有办法了。什么主意？回去找些会水的士兵从河里游进水关，跳上岸去杀死宋兵夺下城门。我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得下陆安州。哈密赤摇摇头，郎中啊上边把守挺严，能行吗？那不要紧呐，我们认可用人电，那就试试吧。两人回了营是击鼓声仗， 鼓声一响，各国的小郎主、元帅、都督、平长、番兵番将全来到帐前站立。金兀术点名过卯，发放军情，随后抄起一支金皮大令，冲着下边高喊：燕子国郎主吴国龙听令。吴国龙赶紧答应：在。我命你挑选200名会水的兵丁，从水关攻进城去。得令了。那位问了：燕子国的郎主怎么听金兀术的呢？因为金兀术的父亲是北国总郎主，代管6国3川、9沟18寨、138邦啊。金兀术是6国的总头领，扫南大元帅，燕子国的小郎主当然听他的。吴国龙接令到手，来到军营里，从上千的番兵当中挑选出200名会水的。这些水兵水性还不错，在水里也能抡刀动枪。二人换好了水师依靠，分成2批，第一批跳下了水，时间不大就上来了，报告吴国龙：狼主过不去啊，前边有水壁子挡住了去路。吴国龙心想：过不去能行吗？金兀术也不能饶我呀。告诉番兵：准备铁锯，拉断栏杆，然后过去。是。番兵答应一声，带着铁锯，二番跳下水，随后来到水底下，用铁锯滋嘎滋嘎滋嘎锯铁条，锯断一根人就能过去。他水底这一响，岸上的宋兵全听见了，就知道水里有人，一齐奔水中是开弓放箭。嗖嗖嗖的凋零箭落在了水里，密如雨点一样，番兵中箭的无数啊，立刻河水变成了雪水。还真不错，有一个番兵真就锯断了一根铁条，这个小子就过了，随后又过了2、3个，他们刚往前游了没有几步，一下子撞到铁网上，铁网有走线铜铃，网一动，岸上的铃铛当当当当当当直响。宋兵一看，哟，到眼前了，一搭挠钩，啪，往里一伸，把番兵搭住，拽到岸边，咔嚓就把脑袋给砍了，然后把这人头挑在了高杆之上，这叫枭首示众。吴国龙一想，不行啊，要就这么整，我这点兵非白扔着不可，我得找金兀术。他回到了帅帐，见金兀术：司郎主，吴国龙请罪，我等失时无能。然后把方才的经过说了一遍，金兀术也没怪他，一摆手叫他退下，然后和军师说：军师，时间紧迫，老郎主执意催得挺急呀，今夜我要单人闯水关，倘若被发现，要是叫他们抓去，不要管我，你速带兵回黄龙府，告诉我的皇叔不要再打南朝，叫他固守疆土吧。如果我要抢下水关就去开城，你可以指挥3军先奔陆登陆子敬他的家。四郎龙啊，这可太危险了。哎，事到如今只可如此，纵然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。哈密赤点了点头：郎龙，这么办吧，咱们来个2路分兵，一方面你领人去从水关进去，我在陆地领着兵丁攻城，往城上射火箭火炮，抬着云梯虚张声势假装攻城，把陆登的兵力都引到这边，你再从水关偷着进去，这叫双关齐下，此城必破呀。好，军师高见，那么现在就开始攻城，我们将官兵丁要轮流上阵，好 得道修行，城上的宋兵少，他们不能换班，累也把他们累死了。
嗯，对。
随后金兀术传下将令，叫大元帅詹摩乎带3000人攻城，拖住城上的宋兵不得休息，这就是胜利。打了有一个时辰，又派去二元帅焦摩乎带3000人攻城，城下金鼓大作，杀声四起，扁号角闷闷直响，番兵们站在护城河边往城上射火箭放火炮，城上的宋兵也往城下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，番兵番将是2小时换一波。城上的宋兵可苦了，他们一共才5000人，而且守城的、把水关的，各地一分就没有多少人了，一个萝卜顶个坑，谁也不敢动。从中午开始守城，直到天黑，晚饭都没下城吃，因为城外攻得很紧呢、陆登亲自督阵。一会儿这边报告缺少凋零箭，那边又来说灰瓶子没了，又来讲滚木也光了，兵丁少，东西运不上来。陆登想了想，来人闹，赶紧到城下告诉城内的父老百姓要协助护城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来了好几百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抬滚木的，背伤号的，送兵器的，还有送吃的。陆登很受感动啊。这个时候天已二更了，城下的番兵死了不少，可是还是不停的攻城，城上的宋兵也伤亡了很多，前边倒下了，后续的士兵又上来。小诸葛陆登从早晨到现在没吃没喝，城下射的火箭把他的战袍襟儿烧了好几个窟窿，脸上汗水泥水抹得看不清本来面目，他已经几夜没睡了，白眼球布满了血丝，手把着城垛口往下边看看，就看城下番兵们高挑灯笼火把，亮如白天一样，远远站的番兵番将，这是兵似冰山，将如将海。番兵们攻城的时候时紧时缓，路灯暗暗的盘算，从这半天多的攻城看来其中有诈呀，他们攻城是假，还有别的计策，那么他们到底干什么呢？他又回头看看自己的士兵，士兵们和城中的百姓一个个脸见消瘦，衣服破烂。哎，路灯心像刀扎的一样，这座城被困2个多月，京城不给运粮草，弟兄们吃不饱，黑白天的蹲在城头，可都没有一句怨言共抗金兵。城中的民房被拆毁了一半，砖瓦木料全运到城上，老百姓许在街头，实是我路灯一人之过呀，这是一将无毛，累死千军。可恨朝内张邦昌不发救兵，孙浩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到？大概今夜此城难保啊。想到这儿，胡目之中掉下2滴英雄泪。这个时候老家人陆中小声地说，老爷你一天没吃没喝了，好几天的守在城上，回去休息一会儿吧，吃点东西。不行啊，城上没主将哪行呢？这个时候过来2员偏将，陆大人，我们看今天番兵攻城是假，他们只站在护城河边上放箭叫骂，不过河，其中有诈，看来 他们是疲劳战术拖住我们，老爷千万别上当，你先去歇一会儿吃点东西，我们盯着养足精神在那换我们，我们的兵丁也累一天了，叫他们也换班休息休息，我已经叫伙夫把饭送到城上，您看怎么样？路灯点点头，好，英雄所见略同，我们想到一块儿。这个这么办吧，我先回去把家安置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，你们可千万守住城头啊。你放心吧大人，没事。路灯是带着贴身的老家人路中，顺着城墙马道下来，上了战马，直奔节度使衙门。衙门的后院就是路灯夫妻的住宅。路灯下了战马，把马匹交给老家人，直奔后宅。路灯的夫人谢氏不但长得好，还非常的贤惠。这阵还没睡呢，外边号炮连天，喊杀阵阵，自己的丈夫一天没回来，坐在屋里是提心吊胆。三岁的小儿子陆文龙也没睡，有乳母抱着来回的转悠。他们听见路灯的脚步声，急忙的迎出来。哟，将军，你可回来了。夫人，叫你多等了。说完，夫妻俩来到了屋里。小孩陆文龙看见了父亲，伸出了小胖手，含糊不清的喊：“爹爹，抱抱。”路灯抱过孩子，看着娇妻爱子，心如刀扎的一样。乳母忙躲出来。夫人说：“将军，你出去一天没吃没喝，真叫我担心，但不知战事如何。”哎，夫人呐，我守此孤城已经两月有余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士兵挨饿打仗，百姓冻饿街头，番兵是穷凶极恶，今夜城池难保啊。夫人一听泪如雨下，哟，将军，假如此城一破，你想怎么办？夫人，城池一旦被攻破，我自然为国尽忠，与城池共存亡，虽死无怨，只是担心夫人你，你乃女流之辈，鞋工袜小，行走不便，又正当年轻，一旦番兵入城，烧杀奸淫无所不为，真若被尔等抓去，你求生不得，欲死又死不了，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呢？谢夫人一听就明白了，撩一襟跪在丈夫的眼前。夫君，你我是结发的夫妻，成婚以来不敢说是举案齐眉，也是相敬如宾，几年来没红过一次脸，你既能为国尽忠，为妻也应该尽节，只是我儿文龙年方三岁，是你我一点的骨血，也是陆家的香烟后代，一颗根苗，望夫君想法把他托付于谁抚养成人，也好为咱报仇雪恨，为国出力呀。路灯双手搀起妻子，贤妻言之有理，只是城池一破，金乌珠必然搜捕，他要知道文龙是我的儿子，准要斩草除根，非杀不可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这时乳母进来了，就看他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双膝跪在这夫妻的眼前。老爷夫人，方才你们说的话我全听明白了， 你夫妻为国捐躯，可惜我是个女人，不能出马杀敌，就把小公子交给我吧，我一定把他抚养成人，接举陆门的香烟后代。陆登夫妻大喜，双双跪在乳母张氏的眼前谢恩，然后拿出银两和小孩的衣服包在一个包裹里交给了张氏，一旦有信儿就快走。就在这阵，老家人陆中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了。老爷，可了不得了，城池失守了，金兵进来了。陆登一听就是一愣，啊，陆中，你说清楚，城门是怎么开的？城门还没开呢，班兵就进来了，也不知是怎么进的，快走，要不然都走不了了。好，带马，夫人，我可要走了，夫君多多保重吧。夫人说到这儿，伸手抱过孩子，她亲了亲孩子的小脸，眼泪落在孩子脸上，儿啊，娘要走了，老天保佑我儿无灾无难，长大成人，别忘了仇人是金国的金乌珠。说完他把孩子交给了乳母，转身倒退了几步，罗裙蒙面，一头撞在了明柱上，死尸倒在了地下。张氏放声大哭，啊，夫人，夫人呐。路灯正走的当院，听见了哭声，转身回来，来到屋里一瞧，娇妻躺在了血泊当中，儿子止不住的啼哭，这是八抓柔肠痒。就在这边，外边火光冲天，喊杀阵阵，那路灯血贯瞳仁，转身往外就跑，来到了外边，帮安认证，上了战马，摘下大枪，是冲出府门。刚来到街头，抬头一看，啊，迎面正碰见仇人金乌珠。